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听到以前，我们在一起祷告。天父，是的，当我们合一的敬拜和祷告的时候，神你就在我们中间动工。我愿这个时候你就来到你百姓的中间，来到我们的心中啊，主啊，你在我们生命中动工，在我们中间动工，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让我们顺服，按照你的心意而行。啊，献上自己啊，为你所用，主啊，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将买赎回来，成为你家里的人，成为你的百姓，你的仆人，你就当侍奉你，见证你，荣耀你，让更多的人也认识你，归向你。求主对我们众人讲话，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呢，《出埃及记》第十八章，我们看到摩西啊，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他实在是一个谦卑有智慧的人，他听从了他的岳父给他出的主意，从以色列人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和他同当大任。治理以色列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如今神拯救了我们，赐给我们个人不同的能力才干，我们应该在神的家中各尽其职，同当大任。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个大任是什么。大任，那当然这个字面的意思，一个很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使命。一个从神而来的呼召，是神的旨意，神的使命。根据出埃及记第12章37节，以色列人从南塞起心往苏各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那有人就估计，如果加上妇人和孩子，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大约有200万。摩西作为他们的领袖，带领200万人，那这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可能根据现在的国家观念，觉得200万人算不得什么。现在的以色列大概有950万人，但是当时的情况来看，摩西带领200万人从埃及出来治理他们。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壮举的，是一件大任的。但是你只要明白，这不是摩西的想法。虽然年轻的摩西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就是要救自己的同胞脱离埃及人的手，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这也不是以色列人的想法。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400年，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向往自由，脱离埃及人的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他们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他们已经打消了出埃及的想法。甚至当神呼召摩西去带领他们，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出的时候，他们都不接受摩西，他们也都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但是为什么摩西？最终带着200万人离开了埃及了。出埃及记18章第1节说，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塔罗听见神为摩西和他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的事。那这一节经文是从第三者的角度，就是摩西的岳父。的角度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清楚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实，是耶和华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不是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不是摩西的百姓。神为以色列人行了大事，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当然，摩西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很明显，摩西不是导演，摩西只是一个演员，虽然可能是一个明星， 但是主导整件事情的不是摩西，乃是耶和华神。不是摩西对以色列人中间几个胆子又大又有才能说起来，我们要干一番大事儿，我们要实现民族独立，脱离埃及的时候，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家，将来我做总统，你们几个做部长，完全不是这样的。是耶和华神为了应验他对以色列祖先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要使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大国，才用神迹奇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在这个过程中，神也在摩西身上行了奇妙的事情，改变了摩西对自己和对神的看法。出埃及记十八章第八节，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这是摩西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在向他的岳父做见证。摩西不是在吹嘘自己的丰功伟业，他乃是在述说神的大作为。以色列人能够出埃及，不是因为摩西的能力，而是因为神的能力。一路上搭救以色列人的不是摩西，乃是神自己。所以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都应该归给神，而不是摩西，更不是任何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应该有的态度，不是夸口我们的能力，乃是指着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夸口，不是述说我们自己的品德，乃是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不是将荣耀归给我们，乃是把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五节，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召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一回事情，要治理以色列人又是另外一回事。既然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是神，那么也必须按照神的方式、神的旨意来治理以色列人。摩西很清楚地知道，那些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是求问神，不是求问摩西自己个人的看法。摩西也不是凭自己个人的智慧在以色列人中间施行审判，乃是按照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不是要把自己的治国理念或者行事为人的原则教训以色列人，乃是要使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从人的角度看，摩西不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圣经里面说他曾经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摩西也不是一个没有抱负的人，他曾经想靠自己的力量救自己的同胞。摩西也不是一个没有人生经历的人，相反，其实他的人生经历非常的丰富。你从摩西如何给他的两个儿子取名字，你就看出来他人生经历很丰富的。他两个儿子一个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80年的人生经历使摩西知道他不能依靠自己，他要完全的依靠神。他人生的使命就是荣耀神，完成神给他的托付，他要放下自己，高举神，使以色列人知道是神带领他们，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百姓，是以色列人在一切事情上能够遵循神的话语，在一切事情上能够荣耀神。这是摩西人生的使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到这里，我希望你明白了摩西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完全是从神而来的。摩西的岳父要给摩西的建议 让以色列人和摩西同当大任，那个大任也完全是从神而来的，不是出于摩西，也不是出于以色列人。神呼召摩西和以色列人侍奉他，他们要同当大任。神不仅要拯救以色列人，使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大国，神更要透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使万民蒙福。如今，神的应许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成就了。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了神的百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是神的家，我们蒙召做神的儿女，在神的家中敬拜他、侍奉他，我们也要同当大任。教会不是一个公司。牧师或者理事不是老板，我们都是神的仆人，一同侍奉神，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从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知道教会是人，教会是由人组成的，什么人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教会的一员，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主耶稣把大使命托付给教会，我们应当同当大任。大使命是出于神，是神的使命。我们蒙召能够与大使命有份。实在是神的恩典，我们应该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切实的遵行主的大使命。这是讲到了第一点，什么是大任？那我今天讲到了第二点，是我们如何同当大任。不过在讲这一点之前呢，我先想讲一下摩西和他岳父的关系。我们可能觉得，既然摩西被神呼召，神透过摩西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摩西和神又有那么亲密的关系，神应该直接告诉摩西如何治理神的百姓，或者摩西应该祷告求神给他智慧，如何治理以色列人，正如后来所罗门王求智慧如何治理以色列人一样。为什么？神透过摩西的岳父，一个外邦人，给摩西出了一个好主意呢？我说是一个好主意，不仅是因为那个主意的内容好，更是因为那个主意是出于神，是神的心意。神希望他们的百姓，神希望他的百姓同当大任。但是为什么神使用摩西的岳父来达成那个目的呢？谈到摩西的岳父，其实我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从人的角度讲，摩西的岳父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出埃及记第二章，当摩西逃难逃到米甸的时候，米甸的祭司就接纳了他。并且把他的一个女儿给了摩西为妻，这个人就成了摩西的岳父。他是米甸的祭司，那米甸人是外邦人，米甸的祭司那应该是侍奉外邦神的，是拜偶像、拜假神的。但是在当时摩西那种情况下面，他居然接纳了摩西。之后40年。摩西就住在那个人家里，为他放羊。从圣经的记载，我们很难确定摩西的信仰对他的岳父有多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摩西的岳父并没有影响摩西的信仰。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的岳父让摩西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离开了米甸。回到了埃及。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摩西什么时候又打发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回到他的岳父那里。 那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摩西带着以色列人来到他的岳父家附近。那个时候其实那个地方离那个他岳父的家其实不远的，在旷野，而且我相信摩西以前放羊就在那个地方的。在这里我不知道为什么摩西没有直接回到他岳父家里去见他的岳父，或者去见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很可能是摩西身兼重任，要治理200万以色列人，他分不开身，他没有时间。所以是摩西的岳父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见摩西。出埃及记18:6，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这节经文其实读起来有点奇怪的，就这个摩西的岳父这样讲话，好像很正式啊，很客气似的，好像那个摩西不认识他似的。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摩西的两个儿子，小孩子可能长得快啊，几次不见就变了，所以摩西可能认不出来，其实也都不大可能的。但是摩西他不可能不认识他的岳父，摩西更不可能不认识自己的妻子。那么摩西的岳父对摩西说话为什么这么客气呢？这么官方，这么正式，我是你岳父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其实这表明摩西的岳父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眼看自己的女婿带着那么多的人，他自己对摩西其实也是尊敬有加。你很难想象你能够带领200万人，那个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或者你对待你身边的人，甚至对待你亲人，你会是怎么样的。但是从摩西对待他岳父的方式上，我们也真的看到摩西是一个很谦卑敬畏神的人。摩西并没有自己现在成功了得势了，带领着200多万以色列人就轻看他的岳父，没有。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这是圣经的用字，非常的礼貌尊敬。然后摩西还向他的岳父做见证，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那叶特罗因为耶和华带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那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就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这是圣经的记载。我不知道你读了以后，你有没有，你是有什么感想？那我的问题是，摩西的岳父叶特罗，他信神了吗？他得救了吗？你很可能说他应该信神了，因为他称颂神了，他认为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吗？他向耶和华献燔祭和平安祭吗？那我真心盼望摩西的岳父得救了，要不然那就太令人遗憾了。但是这句话其实表明他并不能确定或者确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他很可能认为摩西的神比他自己所侍奉的神还要大。那摩西的岳父向耶和华献燔祭和平安祭，这也可能是出于他职业的习惯，因为他是米甸的祭司，他就是献祭的。那出埃及记18:10-11，虽然这一个摩西的岳父在赞美神似的，但是在这句话里面，两节经文里面， 他的岳父并没有宣告他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他没有称呼耶和华是他的神，他也没有公开宣告我要相信投靠耶和华神，从此我不再做米甸祭司了，我要专心来侍奉耶和华。他没有这样宣告。而且在出埃及记第十八章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其实摩西是有意要挽留他的岳父与他们同在的、同住的，但是他的岳父执意要回自己的地方去。如果摩西的岳父得救了，他回到自己的地方，那无可厚非。但是如果的摩西的岳父没有得救，他回到自己的地方重操旧业，做一个米甸祭司，然后死去，那就太遗憾甚至很悲惨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我有两点感想要和你分享。第一，一个人信主得救是不容易的，我们能够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摩西的岳父要信主得救都不容易，更何况我们的父母亲人呢？今生的好处对人的辖制是很厉害的，魔鬼的攻击也是非常的厉害的，使人不容易脱离他的网络。那么既然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得救了，我们就应当关心我们亲人灵魂的好处，切切地为他们得救祷告，求神开恩拯救我们每一个尚未信主的亲人。第二，虽然我们的父母还没有信主，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孝敬他们。孝敬父母是神的诫命，无论我们的父母是否信主，我们都应当孝敬他们。即使我们的父母还没有信主，我们也当听从他们的一些建议。有时候神会透过我们身边的人，特别是我们的父母，对我们说话，就好像神透过摩西的岳父对摩西讲话一样。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摩西的岳父给摩西出的好主意，要摩西和以色列人同当大任。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七节到二十三节，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都当疲惫，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成事无忘、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心，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说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收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地归回他们的住处。那从这一段经文，我想和大家分享三点。首先，我们要注意同当大任的人的条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同当大任的。第二十一节告诉我们，同当大任的人必须具备一些必不可少的属灵品格，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品格必须先于能力，能力再大，没有属灵的品格都不能为神所用。作为一个领袖，敬畏神是最重要的。摩西在这一方面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一个领袖不敬畏神，就很容易自己做神，众人都仰望他，而不是仰望神。 其实摩西在当时以色列人看来，真的就好像神一样。但是摩西深深的知道，一切都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他自己，所以他一点都不敢偷窃神的荣耀，他一点也不敢骄傲自夸，甚至圣经里面形容摩西为人极其谦卑，没有人能够比他的。那摩西这样敬畏神，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也敬畏神，真的认识神。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百姓。要把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带到神面前，是要建立神的国，而不是自己的小王国。一个属灵的领袖不敬畏神，就不会依靠神，而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就会依靠自己的权势，就会辖制人，就会增进嫉妒，就会结党纷争。相反的，一个敬畏神的领袖，就会远离恶事，不轻易犯罪。一个敬畏神的领袖，就会柔和谦卑，同时也刚强壮胆。一个敬畏神的领袖，他知道如何依靠神的智慧和能力。一个敬畏神的领袖，会在凡事上荣耀神。诚实，在人看来是一个人的基本人品了。像现在一般都知道，如果一个人没有诚信，那这个人什么都不能做，没什么用处的。好像诚信是最基本的，或者最低的要求似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一个诚实的人是很难找到的，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人心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破呢？一个诚实的人不仅不能说谎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夸大不说小，实事求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对自己也要有清楚的认识，不骄傲自满，也不自卑。一个诚实的人，还必须对真理忠心，凡事按真理而行，不随从人的意思，也不随从世俗。一个诚实的人，在施行审判的时候，他能够秉公行义，恨不义之财。这对手中有权的人其实是很难的，因为有权的人就想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不义之财。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存在败坏和灭亡中。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经文就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你们办事应当谨慎，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判断的时候，他必与你们同在。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贿赂能够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可见恨不义之财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品格。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当然，属灵的品格并不局限这三个方面。使徒行传第六章，教会设立第一批执事的时候，所定的条件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后来，圣经又有明确的规定，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对教会的长老、执事，他们都有一定的标准。同当大任的人，一定要具备必不可少的一些属灵的品格。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听到这里，我不知道你的感想如何。你可能说，牧师啊，看来我是不合格，我不能和你同当大任，你还是另请高明吧。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是好的。但是消极的逃避责任，这是不好的。我每个人信主以后，都应该追求属灵的长进， 生命的改变。品格的改变和塑造更是需要假以时日反复操练，千锤百炼，我们的品格才会成型的。那前段时间我看了一本安息日的书，关于安息日的书。那在我在读那本书的过程中间，神好像给我一些提醒，特别看到我在守主日上面有很多的亏欠。那当时我心中就立了一个志向，就是希望在两个方面我要改变。其实你要改变方面有很多，但是当时我就决定要在两个方面改变。第一个就是在主日不看手机，把使用手机量在主日那一天尽量降低到最低，不看新闻，不在手机上下国际象棋，就是尽量不用手机就不用。你会发现你一天几天不看新闻，其实世界照常运转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在主日我不买东西。以前我通常都会在主日下午去买菜，买孩子们第二天要吃的东西。但是看那个时候我就主日不买，那你就在周六或者平时时间你先买好，主日就不买东西，尽量不买。其实我不希望你变一个律法主义者，这是你要操练你对神的敬畏。而且这不是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的事情，你需要坚持，有时候你还会失败，但是假以时日，你就会在敬畏神上有长进。敬畏神，你怎么知道敬畏神？就是你在你的实际生活中间，你凡事都愿意按照神的话语去做，这个叫敬畏神，所以需要操练的。我们也应该时刻的、常常的省察自己，是否诚实，在人在神面前，我们是否说了一些虚假的、夸大的话？是否有各种贪心？每次说谎之后，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克制各样的私欲在我们心中发动。不贪财，不贪权，不贪色。而且你要反复的这样操练提醒自己。这样诚实、恨不义之财才可能成为我们的品格。当然人都是不完全的。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和保守，使我们不犯罪，但是我们自己也当追求长进。你知道神对人的要求，神托付一个人的使命，对他的品格是有要求的，那么我们就应该预备自己来承担神要给我们的使命和责任。第二点，我们同当大任，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才干是不一样的。你不要觉得每个同当大任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实际情况是我们的能力才干是不一样的。摩西有摩西的角色，千夫长有千夫长的能力，百夫长有百夫长的才干。我们对自己的能力才干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好高骛远，也不自卑。百夫长不要做千夫长，但是千夫长也不应该做百夫长。很多人可能会纠结，为什么有人可以做千夫长，而我却只能做百夫长或者十夫长呢？神造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能力才干是从神而来的，但我们自己应当殷勤操练使用神给我们的能力和才干，使之为神所用。那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特别想做宋尚杰，讲到那么有能力，带领那么多人信主，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做不了宋尚杰，那我就做列牧师吧。神给了我多少恩赐、多少才干，我忠心的使用出来就好了。我们应当为那些在能力上比我们大的人感谢神，希望他们能够大大为神所用。同时我们自己要尽上自己的本分，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才干，忠心的侍奉神。第三点，我们同当大任，我们在属灵的品格上不断的长进。我们的能力才干不一样，但是我们应当 彼此配搭，各尽其职，一同完成主的大使命。当时以色列人大约200万，那需要多少千夫长？2000呢？摩西一人怎么可能胜任呢？现在教会很缺牧师啊，很多教会找不到牧师，我们教会在找英文牧师，前来应聘的人寥寥无几，真的是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那我们目前我们的教会提名委员会正在为教会寻找下一年度各个岗位上侍奉的童工，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如果提名委员会的弟兄姐妹联系你，希望你能参与教会的侍奉，我希望你不要随便拒绝，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做出正确的回应。那再看看我们国语部，目前我们国语部可能大概50人，那所以只需要一个50副长，那就跟着牧师啊，那你就做50副长吧，管好我们国语部50个人就好了，就没我什么事儿了。亲爱的弟兄姐妹，50副长，那下面应该至少还有5个10副长，那你怎么说没有你什么事儿了呢？那你愿意做一个10副长吗？你可能说10副长我做不了，管理10个人太难了。那么5副长呢？你可以带领5个弟兄姐妹一起成长侍奉吗？你可能说5个人也太多了。那么1副长呢？1副长不是说你独善其身了，管好自己的事就好了。一副长乃是说你去一对一的关心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你帮助他属灵的长进，你训练他做耶稣的门徒，手把手的教他读圣经祷告，带他一起聚会传福音参与侍奉。哇，一副长也不容易，但是大使命是关乎万民的，要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所以亲爱的弟兄，我们不能只看到我们国语部目前只有50个人了，我们的眼睛应该看到还有很多的人在外面等着我们去为主得着。但是我们如何才能为主得着更多的人呢？如果我们目前的人，现在的人，我们都不能治理得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发挥神给我们的才干，尽上我们的本分，彼此配搭，各尽其职，这样神就会把得救的人加给我们，神的国就可以透过我们扩展。所以你不要说你没有才干，每一个人都有才干，虽然每个人的才干都是不一样的，神已经给了你一定的才干，你应该把神给你的才干发挥出来。你还记得主耶稣所讲的才干的比喻吗？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如果你就是那个得了1000的人，就是才干最小的人，你不用嫉妒那5000的和2000的，你只需要忠心的发挥你1000的才干，将来你会从主那得到和那领2000和5000的人一样的赏赐。主人说，好，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但是如果你真的像主耶稣所讲的比喻中那个领了1000银子的人，把自己的才干埋没了，浪费了，没有在神的国中发挥出来，那么你将来要如何向主交账呢？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思想、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我愿神的灵借着神的话，在神的每一个儿女心中做工，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做出正确的回应，献上自己为你所用。求神你使用你的每一个儿女，也求神保守你自己的教会。你把大使命赐给我们，这不是遥不可及的，这是你的使命，一定会成就的。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大使命上可以同心合意的为你所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复兴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